师为我们传讲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好，
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开始。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深深的、无限的关怀，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你对我们的疼爱。今天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神你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说话，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
人生当中很多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信仰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不仅仅影响着我们今生每一天的生活，也决定了我们永恒的归宿。所以今年呢，就和大家思想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就是使徒信经里头的十二句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信仰对一个人的人生有多重要，有些时候真的还说不清楚但是呢有人曾经对两个人，对这两个人的家族200年的跟踪把他们做200年之内他们整个家族的这个信仰对他们的影响做了一些统计和分析。一个是很敬虔爱神的爱德华兹，看看这个人他的后代因为敬畏神、爱神、爱人，那么他们的整个的人生是一种怎样的一种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人是无神论的宗师，那么叫做马克·尤克啊，马克·尤克斯。那么看看这两个人，一个是有神的人，敬畏神、爱神、爱人的人，另外一个是无神的人。这个无神论的宗师马克·尤克斯有一次对爱德华兹说：“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你的神。”意思说我永远不会相信有神的存在。所以两个人可以说是一个有神信仰跟一个完全无神信仰的人。那么我们来看看在200年里头呢，他们的后代的情况。这个爱德华兹呢他的子孙在200年之内有1394个人，那么其中有100位是大学教授，有14位是大学的校长，有70位律师，有30位法官，有60位医生，有60位作家， 有300位牧师神学家，有3位议员，有一位副总统。那我们来看看马克·卢克斯啊，他的后代，200年之内有309个人啊，有310个是啊所谓的流氓，那么他们有130个人坐过牢啊，坐牢坐了13年以上，那么有7位是杀人犯，有100位是酒徒，有60位是小偷，有190位是妓女。那当然我们这样的一种统计数字呢并不是绝对，也不是说每一个人他的心中他如果相信没有神，他一定是完全的道德堕落败坏，这是不能一竿子打翻全船的啊，不能这样说。但是呢从这一份统计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说，信仰对一个人以及他的整个子子孙孙的这个宗教的信仰是怎样的一种信仰，不能说没有影响，的确是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一个人他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他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一定对他的生命的素质，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品格、人生观、价值观，肯定是会带来影响，而且是会带来深远的影响的。所以这次我们谈到这个使徒信经的信息，的确是很重要，因为对不起，它能够帮助我们对基督的信仰、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理解啊。让我们能够好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到底是什么，而不是糊里糊涂的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的信徒哈。那上一次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完全的讲完。那今天要把它再作为一些的补充，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三句话第三方面的信息。那上个礼拜上个月我们讲到使徒信经的第二句话，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那么这句话里头要特别强调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神人的儿子就是人，神的儿子就是神。讲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相信耶稣就是神就好像说所以那么这句话呢，讲我相信耶稣就是神这句话上一次我有解释的这个讲到我信我主的这个主跟主人的主是不太一样的，它的含义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如果是讲到主人的主或者因为上一次我有解释，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敢直称神的名字事实上真正知道神的名字怎么念的只有摩西这个人，因为只有摩西他听过上帝怎样说我是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从那之后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敢直称上帝的名，所以那个神 的名字到底怎么称呼就已经失传了，因为后来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把讲到神的名的时候，他们就是用我主，我的主用这个主这个字阿多乃这个字来称神的名字他们直称，所以他们讲到我的主的时候，这个主其实就是我的神的意思那所以呢，当我们基督徒说到我信我主的时候，意思就是我相信耶稣就是我的神就是我的神。那么他耶稣是他在世界上的名字，基督就是上次我有解释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这个受膏者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被膏油浇在他们头上，他们有三种职分祭司、先知和君王，这三种职分是要受膏的就能够成为受膏者。但是呢这个基督这个字到了耶稣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专门的名词了
从此以后这个名字呢，就是讲当我们讲到基督，不再是一般的旧约的所谓祭司、先知这些君王哈，他们都可以称为这个基督弥赛亚哈这个字。但是到了耶稣的时候，这个字呢就成为一个专门的名词专门的名词这个就是当我们在从新约开始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基督所指的就是耶稣那么在讲到我信我主的时候呢，这个字我们就给我们想到这个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一个个显现。那有一次在房子里头向他的众门徒显现的时候，当时多马不在。多马不在的时候，后来人家其他的门徒就跟他说：“我们看见耶稣向我们显现。”多马说什么？我不相信。意思是我不相信耶稣复活，除非让我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还有让我看见耶稣肋上的这个伤痕要不然我不相信。多马是一个不容易相信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所以他根本不相信耶稣死了还会复活。再过来一个礼拜，多马和众门徒又在聚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又特别向多马显现，他说：“多马，你来看看我的身，摸摸我的手，我看看我的肋旁。”多马一看到耶稣，看到耶稣的伤，他跪在耶稣面前，他说了这句话：“我的主，我的神。”当他看到死而复活的耶稣真的向他显现，甚至可以触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念，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我们所就是那唯一的真神。这是上个月我们讲过的那好那所以耶稣的神性，讲到耶稣的神性的时候呢这个对我们当代人来说很多人就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认为耶稣最多只是一个历史人物。那如果耶稣或者是耶稣最多只是一位伟大的教师，那如果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耶稣跟我们的老子、孔子孟子或者是跟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差不多是一样，就是有一些伟大的教训。但是呢，耶稣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更是一位神他是一位神，是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么当然我们如何能够确定耶稣的神性从耶稣的降生、耶稣的神迹、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耶稣的审判，从很多的角度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除非他是神要不然他不可能童女能够生子，他不可能会彰显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叫死人复活等等他不可能自己从死里复活，不可能能够升天众人都看到他升天，他将来要审判世界，这些事情只有神才能够做他若不是神，他不可能能够彰显这些神迹奇事。耶稣的神性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字讲了七次。那么这个字呢，跟这个出埃及记这个上帝跟摩西启示他的名字的时候，我是的时候所用的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说耶稣用这个我是跟旧约里头上帝用的我是同一个字，就可见耶稣他要向众人宣告，其实我就是你们所相信的旧约的同一位神，就是我就是神，我就是神。那耶稣的神性耶稣在圣经里面说的很多话，让我们能够从耶稣所说的话里头来相信他就是神那他讲耶稣称上帝是我的父讲了四十一次之多。那么这个 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人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那么这个就是人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啊，所以呢啊，我们可以看见啊，那么圣经里头说耶稣啊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然后神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好，所以呢从这些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的神性，他强调他与父原为一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么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他要向我们显明他就是神他就是神。那么当然任何人也都可以说我就是神，对不对？很容易说，但是你怎样证明你是神，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他是神，刚才我们说他能在很多的事上能够证明他是神。任何一个人说我是神的时候，他能够像耶稣一样彰显很多神迹奇事吗？耶稣能够叫狂风巨浪说了一声他们立刻停止耶稣能够使几个死掉的人一叫他们起来他们立刻复活了，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一叫他就复活。那么当我们如果说我也可以说我是神，你能像耶稣这样来彰显这些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吗？我们能够像耶稣死了三天以后再从死里复活，超越时空的限制，这个门啊都关得紧紧的，他进出自如，而且他不是魂，耶稣说我不是魂，你们可以摸我的身体，他们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可以继续的跟他有接触，摸他的身体，耶稣煮东西煮鱼烧鱼给他们吃，是有骨有肉，但是超越时空的限制。所以圣经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胡言乱语说我是神就是神，不是的，他真的是用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就是神。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么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形容，就是耶稣基督他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那么圣经里面讲上帝呢，他是世人的审判官，在圣经里面说，旧约说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维的列国，那么亚伯拉罕称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那么圣经也讲耶稣基督是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是提到耶稣基督有审判的地位，那么称基督为世界的审判者，就是等于把他放在与上帝同等的位置上，只有神能够审判世界，将来要审判所有的人类。那么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位审判者，就表明说他就是神，他就是神，他只有他能够做神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很重要，基督的神性与我们的关系，耶稣是神这件事跟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关系呢？那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具体的认识神，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就是神降世为人，那么所以从耶稣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具体的认识神。那么过去在旧约里面很多先知他他是神的代言人是神的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人那么这些先知呢，他会告诉传讲很多信息让人认识神。但是现在耶稣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是 神自己来做人啊，亲身的住在人当中，让人看见他的时候，就知道哦，神是什么样子的。啊，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到底是怎样的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神。你们所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是神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来到世界上，人们天天跟他一起生活，从耶稣所说的话，耶稣与人的互动，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可以看见耶稣是那样的圣洁，耶稣是那样的恩慈，耶稣是那样的公正，耶稣是那样的智慧啊。很具体的，从耶稣每天的生活里头，人看见哦，神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些时候我就读圣经的时候，我会很深深的感动。感动什么呢？那特别好像我们读旧约圣经啊，或者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看见这位神哦，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啊，他是那样的真善美的神。你知道我们读很多好像说读很多希腊罗马的这些满天的这个神明啊、神祇啊，你看到像希腊的很多的所谓的神啊，这些神明，他们都是争风吃醋彼此斗争厮杀等等，这个或者是很淫乱的神。但是我们基督徒所敬拜的这位圣经里面的神啊，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好像说一个很因为这个凶恶残暴的神，他不是一个不公不义的神，也不是一个极怒无常的神，不是的。如果我们所敬拜的神做这个宇宙的这个唯一的真实，他是这样的一个不公不义的哦，看到你美一点，看到你聪明一点，看到你有钱一点，看到你你有很多条件，他就爱你多一点那就糟糕。那有多少人能够被这位神所看所疼爱所关爱？如果他是这样不公不义的神，那么你拼命的为他做事拼命的，就好像一些父母亲重男轻女，你就会觉得很受伤。如果你是女儿的时候，你就很受伤。这个鸡腿啊，永远是给儿子吃的，这个女儿永远吃不到鸡腿，永远这样的家庭理由，我就知道。你想都是父母生的，对不对？但是你这生出来的孩子，因为我是女儿，那么我是女儿，我就样样的待遇都比儿子差，对不对？还让父母的眼中只有每天所想的就是孩子，就是儿子，为他积财，为他什么？你做女儿的，好像他根本对你毫不关心，好像没有这个孩子，你不是很受伤？那如果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话，你想想，哎呦，那就惨，那就很悲惨，也不知道上帝在我在上帝的眼中到底是不是他的宝贝，对不对？你就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如果我们的上帝也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神，高兴一下就拥抱了我们一下，生气一下就要重重的惩罚我们。不可理喻的上帝，那就惨，那就真的很惨，真的很惨。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动。你看到旧约的时候，你上 看上帝给摩西的那些律法，你看见哇，想的那么多，那么仔细，那么详细，好像上帝很啰嗦很唠叨，其实上帝的心多么的细腻。你可以看到上帝说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的时候，是看到神是何等的公正公平的神。你们做法官的，你们不可以看重那些有钱人，不可以偏袒有钱人，也不能偏袒穷人，你们要公公正正的审判每一个案子，这是神啊，你们要公正公平。你们这些收割的时候不要割尽田条，总要留下一些东西给那些孤儿寡妇、那些穷人给那些寄居的，你们要顾念他们你们六天做工，第七天要休息，给这些工人婢女这个仆人婢女休息，给这些牛羊休息，给土地休息。你看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善良的神啊！ 你们进去讲，你们要设立什么城？陶城，陶城是什么用？那些有人啊，不小心好像说，哦，我要劈柴，那个斧头啪飞到，劈到一个人，劈死了。他是无心的，他跟你根本都没有什么冤仇，对不对？他就这个哇，我杀了人，怎么办？怎么办？他不逃，不逃的话，人家就追杀你，把你干掉。上帝说，剩下六个逃城，给那些无缘无故杀人、错手杀人的，可以逃到那边去。然后祭司要审判这个案子，要来保。如果他是无辜的，要保护他；但是如果他是故意杀人的，即使逃到逃城去，经过审判之后，发觉他是故意杀人，还是要把他按照来要审判。哇！当我们读圣经，你这是阅读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你读诗篇的时候，你看到大卫，他昼夜思想神的话，他读神的话的时候，他感觉到无比的甘甜。为什么呢？因为他读这些律法的时候，他就看到摸到神的心呐、啊，神那种恩慈，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仁慈。哎呦哇，他就觉得神的律法是何等的宝贝，你知道？所以那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就看到说，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认识耶稣的那种神性啊，他真正来到跟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就会人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的认识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神到底是怎样，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能够具体的认识。另外呢，因为耶稣是神的话，他的救恩是有功效的啊。那因为基督是神，他的救恩是有功效的。如果基督只是一个人，就算是他是最圣洁最伟大的人，也顶多只能够一个人啊代替另外一个人的罪。但是因为他是无限的，神是无限的，所以他就能够拯救有限的人啊。因为无限的神，他能够代替全人类的罪来接受惩罚，来代替人的罪啊，来担当全人类的啊这些的过犯啊。所以甚至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真的没有一个人啊有资格可以救我们。人一方面我们有罪，一方面我们的生命，一个生命只能够啊你啊可能我们都听过很多以前的历史上的故事，什么人犯了杀人罪啊，然后他的儿子他的什么人啊朋友要代替他来接受这个惩罚啊，代替他死等等，一个人只能够代替一个人，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无限伟大的神，无限生命的，拥有无限的生命，他能够代替全人类啊，全人类都是他所创造的，他能够代替我们来接受这个惩罚，所以他的救恩才有功效。所以他是神啊，他才能够给我们看到说耶稣是神。所以这件事就表明一件事情是说耶稣是神，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与神有真正的关系啊。基督在世界上与人生活在一起，他是神，表明说神与人是可以接触的。我们因此可以肯定神与人是可以建立关系的。那么世界上有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哲学家，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神是不可，他们认为是神是不可捉摸的啊，神是高高在上的啊，神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敬而远之啊，你可能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你没有办法跟这位神啊来建立这种很个别的很真实的很亲密的关系，没有办法。那个神是很抽象的，很飘渺的，很高远的啊，跟我们人是好像有很大的无法来接近我们的。但是基督教的神不是这么一回事。基督教的神啊，无论旧约也好，无论新约也好，你看上帝看到以色列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上帝说什么？我听到他们的哀声，我看到他们的苦难，所以摩西，我要差你去把他们拯救出来。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他不是说像有一些思想家说，哦，神创造了人类啊，自然神论者，神创造了人类以后，就让人整个世界的人类自生自灭啊？不是的，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创造了人类，但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关爱的 我们每一个人关心着我们人生中认得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常常在想，我这几十年里面，有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在很多的事上，当然很多大事我经历到神怎么样的答应我的祷告啊，我把很多神所答应我的祷告的记录下，然后但是有些时候我会惊讶到一个地步，我常常跟同事都是当开玩笑的，其实是很认真的说，我的上帝好像特别爱我，常常觉得我的上帝特别爱我。为什么？因为在很多很小的事上，我祷告了，我求了，上帝都答应我，都会成就我很多很多的祷告。所以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微小的人啊，我生命中这样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这样的关心我，这样的愿意帮助我，成全我的祷告，我算什么？世人说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所以神连这样很多很无微不至的，就是神的爱，就是一种无微不至的爱。所以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好像不太可能，世界上这么多人，几十亿人，上帝怎么会关系到每一个人？但是我上次不是跟你们一起看那个片子，对不对？科学家说，至少根据现在科学家的知识，有限的知识，至少在宇宙当中有100万亿亿的星球，这个100万亿亿的星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呢？而圣经说，上帝为每一个星球都起了名字，一一称他的名。100万亿亿的星球，每颗星球，上帝都给他起名字。哇！我们要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女儿，想了老半天都想不到一个好名字，对不对？苦恼的不得了，对不对？现在是我要谈谈孙子，儿子问我，爸爸要给这个我的儿子取什么名字？我想了老半天，想了几个月都想不出来，对不对？很烦恼哎。100万亿亿恐怕还不止，这样只是科学家这样知道而已。上帝竟然每一颗星球都起了名字，每一颗星球上帝都关心他，都知道，何况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比这些星球的更加的贵重。你说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神关不关心？所以每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感恩，你知道？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我就深深感受到神对我的爱啊！哎呀，实在是我圣经所说的长阔高深。所以为什么上帝他一直希望我们人也能够爱他？为什么上帝也一直希望我们人能愿意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他很爱我们，他越爱我们的时候，他就希望我们也越爱他，他的心才会满足。就好像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孝敬我们，不贴心，不关心我们，你会很伤心的，对不对？很叛逆，对我们父母很反感的，天天跟你吵架有冲突，你会很难过的。但是你的孩子如果对你很贴心，哇，很爱你。
你看，我这个做父亲的，我真是很感恩，上帝给我三个孩子，我真的非常的感恩。还有就是耶稣基督是神这件事情，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他如果是神，他所教导的就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一起来念，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的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看哦，这几句话是很重要的。圣经说道就是耶稣嘛，来到他成为有身体的一个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了恩典的真理啊，恩典就是耶稣所做的许多关爱人的事情，还有真理。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把四福音书重复的读。
整本圣经都是一样，都是重要，都是神的启示。但是你有发觉吗？在旧约里面，先知讲道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讲的？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这个字啊，是我们中文的圣经的翻译人翻译过来的，是翻译过来这个神的那个发音。就我刚才跟你们讲了，这个亚卫这个字啊，这个原来真正神的名字啊，是怎么翻译是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是经过一些专家他们的一个翻译，无论如何，当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时候，就是指我们所敬拜的神就够了就好了。那么耶和他们都是宣布啊，神我的主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如此说，如此说，如此说，先知是这样讲的。但是呢，耶稣就不是，耶稣是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对你说。因为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代表神，所以耶稣说，我所说的话都是父要我说的，我的父神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耶稣是完全顺服上帝父神的啊。所以耶稣圣经说有两次耶稣从水底上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上帝显现上帝对于门徒说，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在神的眼中是我的爱子，因为耶稣对上帝对父神就对他的父亲是绝对的顺服的，所以神非常的爱他，耶稣非常的爱神。所以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绝对的真理，他也所以这件事情啊非常的关键。为什么？因为今天在全世界有那几千年来有无数的哲学家、思想家啊、科学家、宗教家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写很多书，大家可以发表很多的伟大的著作等等。但是有一个问题，今天你的科学家所证实的东西，可能过几十年后你就会被推翻，认为当时你的理论是错误的等等，或者你现在的这些思想、这些观念、这些理论，现在被全世界哇，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发觉有很多的漏洞、很多的偏差、很多的错误。人的思想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活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我们所知道、所看见的、所了解的，都是那么一点点。就好像牛顿所说的，我不过是在一个海边里头捡几个贝壳，漂亮的贝壳。海，这个大海是这么大，还有多少的宝藏是我所不知道的。这是牛顿一个认识神、敬畏神、爱神的人，他的自知之明。虽然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啊，但是他说什么？没有，我所知道的就是那么一点。你看，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就知道人的有限。所以呢，有限的人怎么可能会说出绝对的真理呢？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可是只是片面的、有限的，甚至错误的。但是耶稣不一样，他是神，所以他才宇宙世界万物都是他所造的，所以所有的东西他一清二楚，完全了解是怎么回事。人今生的生，今生活着的意义要怎样活才有意义？来生的归宿是去哪里？这些科学家、哲学家都在不断的思想，人从哪里来活着？为什么死得往哪里去？想来想去，大家各说各话。但是耶稣就不一样，他是神，他所说的是绝对的真理，只有他真正的知道此生之后人类永恒的归宿、永恒的命运是怎样。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旦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既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所说的话就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就是绝对没有错误的
绝对不会错，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一样死了复活啊。有的人可能医生证明死了干活过来，但是这种复苏呢，他过几十年过几年还是会死的，他是耶稣不再死，这不一样，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耶稣不但不死，他升天去了，他还要再来，所以他是神，所以因为他是神，我们才可以绝对信任的来接受他所传的真理。所以我说，我就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花很多时间一而再再而三细细的读四福音书，因为四福音书是耶稣基督亲自不断教导的真理，每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思考，今生该如何处世为人，来生要怎样的预备我们自己面对永恒。耶稣讲了很多的话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你们当信我。所以我们讲信耶稣是讲什么，我们讲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其中一个含义就是说，所谓信耶稣就是你我们信不仅仅信耶稣是神，我们信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信耶稣所传讲的所有的真理，这叫信耶稣。不仅仅信，我们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这是叫做信耶稣。即我不信，但是很多犹太人不相信，有很多人信耶相信耶稣，但是还有很多不信。耶稣说，你们即使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你也当因我所做的事情。真的有谁像耶稣一样瞎子一摸眼睛就打开，大麻风这大麻风病人一摸立刻痊愈，瘸子你起来我赦免你的罪，几十年了不会动就站起来就会走路，谁能做这样的事呢？你说谁能做？若他不是神，他能彰显这样的神迹奇事吗？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所说的，你们也应该相信因着我所做的事，你们应该信我，信我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就是神，我才能够做这些事。所以耶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敬拜天父耶稣圣灵，他是神，他就是我们应该敬拜的对象。啊，第三的有放上去啊。好，我再用一点时间来讲第三方面啊。好，这是第三句话，因圣啊使徒信经的第三句话，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句话刚才那句话是主要是强调耶稣的神性，耶稣是神。这句话呢主要是强调耶稣的人性。你知道这个信经啊，很多信经都是特别是谈到很后来我不是上次一开始的时候有说的，还有其他几个不同的信经。那些信经主要啊都会绕在这个耶稣的神性人性或者神人二性之间，怎样去区别，怎样去定义等等的这些的争论。那么讲到耶稣的神性，刚才我们讲过了。那么讲到人性呢，讲到人性的时候是讲对啊、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来说，可能大部分的人可以接受相信耶稣是人，是一个啊、人能够比较能接受，比较不能接受对很多人是不认为耶稣是神。但是对当时很多人来说，特别希腊人，他们当时很多人来说，他们一些智慧派的一些人来说，他们认为耶稣，他们因为有一种观念认为物质都是邪恶的，所以耶稣不可能有人的身体，如果耶稣有人的身体呢，耶稣也是一个邪恶的。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当时只是有人，这神啊，他当时只是幻影派，他只是幻一种幻影，所以叫做幻影派。所以耶稣并没有真实的身体，那这件事情很严重了。他们为了太强调耶稣的神性，认为耶稣的神性不可能被肉体有肉体变成是有邪恶，所以他们就否定耶稣的人性。
那这句话里头特别
要告诉我强调的就是耶稣是实实在在的人，因为他是借着童女玛利亚把他生下来的、啊、童女玛利亚把他生下来的，那么这是一个神迹、啊、这个童女啊玛利亚我们都熟悉她的故事，那么她本来呢，或者有些新朋友可能没、啊、不太熟悉，就是有一个女孩很爱神很爱主，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她订婚的，但是她的先生她的未婚夫是约瑟，后来呢约瑟听到哦玛利亚怎么怀孕了，他就想暗暗的把她休了，这玛利约瑟是一个好人啊，他就想说我不要羞辱她，因为当时如果这样的话可以用石头打死的，以色列人可以用石头打死这个未婚先孕的人的，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这个谁哦他不想，约瑟是个好人，他不想公开这件事，不想羞辱玛利亚，虽然他很爱玛利亚，但是当他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呢，天使啊就在梦中对他说，约瑟你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天使啊特别就是要让这个把约瑟清楚说，你不要怀疑你的未婚夫未婚妻，她不是坏女人，她的会怀孕是神的工作，神要让她怀孕是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啊，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嘛、啊、就是因为耶稣要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啊，在主前700多年前以赛亚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关于耶稣降生以前呢、啊，有有人统计333个预言是关于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啊会发生的事情，好像这是其中一个啊。啊，耶稣降生700多年前，先知就预言有童女会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又有一个先知预言啊，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诸城中是最小的，将来必有大君王从你那边降生等等。所以你看到耶稣啊，我上次有提过，就是说圣经中的预言1000多个预言哦，哇，不得了，这些预言很多很大的预言，很重大的预言都一项项的应验。就很多学者本来开始不信耶稣，后来读了圣经，他不得不否认耶稣是真神。啊，最近不是在我们这个洛杉矶有一个科学什么馆、博物馆啊？那有没有听过这件事啊？科学博物馆开始要展览这个以赛亚的古卷，圣经的古卷文章啊，圣经以赛亚时代以赛亚写的以赛亚书，后来在主公元啊，后来在主后40几年啊，就在这个死海那边就发现了，哇，大量的以赛亚几百年前。就是圣经的古卷跟现在的圣经是一模一样，哇，更加的证实了这个圣经的记载是没有错误。你们可以去看，在这个科学博物馆在洛杉矶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啊，就给我们看到说，耶稣是真真实实是一个人，生出来是一个 baby。那然后呢，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马内利。要表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神与我们同在、哦、这件事情啊，是如果你问我你读圣经读的这么多你认为圣经当中有哪一句话对我来讲是最重要或者是最宝贵，我愿意说就是这句话。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只要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我就可以勇敢面对明天，面对那个不可知的未来，不可测的明天。因为上帝与我同在的时候，他会看我，他会指引我，他会帮助我，他也会拯救我，他也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这是我人生走过几十年 很坎坷很艰辛啊，起起伏伏的人生经历走过来之后，我可以这么说，上帝与我同在是我人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如果是我不，如果没有神与我们同在，要我自己去面对一个充满变数的一个人生，我们心中会有很多的恐惧茫然。感谢神，耶稣降生带给我们一个信息，神爱你，我差遣我的儿子来 让你们明白一件事情，人啊，是人啊，我要与你们同在，你们是我的心肝宝贝。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上帝将我们的名字铭刻在他的掌上，我们都是上帝的掌上明珠，上帝关心着我们每一个人。人的爱会改变，人会离开我们，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然后呢，耶稣降生带来一个信息，他要跟我们建立一种零距离的关系，没有距离的关系。所以你看，耶稣来到世界上，神亲自降世做人啊，住在我们当中。所以约翰说什么呢？我们从起耶，我耶稣就是我们亲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见他，亲手摸过他。你看，神亲自来到世界上，这些门徒天天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多的时间，跟耶稣一起生活、吃喝、接触耶稣，亲眼看见，亲手摸过，实实在在住在我们当中。这个神就是这样的一位。愿意跟我们建立这种毫无阻隔的关系的神，充满深情、真情、感情的上帝，这是我们所敬拜的神。他不是冷漠无情的。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原罪性的。所以啊，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罪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能够成为别人的救主，任何宗教家都不行，任何伟大的人物，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有资格去拯救别人。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啊，他是没有犯罪啊，主显现，他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他没有罪他才能够除掉人的罪。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还不信我呢？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你看哦，
人哦，如果你们跟我在一起讲，你们就会看到我生命中很多的缺点，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啊！你看到这个歌星啊、明星啊，哇，你很羡慕他，很爱慕他，成为他的粉丝啊什么的。但是有一天你跟他在一起啊，见大方面，或者某一位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你很仰慕他。有一天你见到他了，哎呀，你觉得你就大失所望。哇，这个人这样，哇，这样高傲。Anyway， 我的意思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你跟一个人在一起越久，你就越看到人的黑暗面、人的软弱、人的自私、人的骄傲，各样的软弱。但是，耶稣在世界上三十几年，甚至能够对针对那些任何人，他说：“你们当中有谁？”能指证我有罪，这句话谁能够说得出来？如果我说你们当中谁能够指出我的错，我对那些认识我的人说，你们当中谁能够指出我的错，那就完蛋了，对不对？我家里的人，我的亲朋戚友，谁不知道我有什么缺点软弱，对不对？你的老公老婆啊，他就一讲一天一夜都讲不完，对不对？那耶稣说什么？你们当中谁能指证我的错？耶稣的家人能指证耶稣的错？
跟耶稣之夜在一起三年多的门徒能指证耶稣的错误，那些嫉妒耶稣要把耶稣置之死地的仇敌啊，他们能指证耶稣的错误。虽然他们对耶稣很多不满，哇，很多人跟从耶稣去了，不再跟从我们了，他们满心嫉妒了，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举出一样的见证来将耶稣陷害，没有办法，因为他是绝对的完美的，你要讲耶稣什么缺点讲不出来，任何缺点都讲不出来。有人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耶稣的门徒三年多跟耶稣在一起，最后每一个人都宣告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你三年多跟一个人在天天在一起，你要讲他有多少的缺点都能够讲。这些门徒哦，三年多的时间日日夜夜看着耶稣的生活，最后他们竟然能够说他就是神。哇，耶稣的弟弟妹妹，耶稣的弟弟啊，雅各、犹大，全家，你看犹大、雅各写信，耶稣就是神，我是神的仆人。他自己的弟弟妹妹跟他生活几十年，他不认识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吗？认识吗？哎呦，他们竟然能够说耶稣是神，这不是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他的敌人啊，敌人的眼睛看得最清楚的，你什么缺点，他们会捉住你的把柄啊，不放过你。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指证他的罪，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没有罪，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真的真的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耶稣成为我们的典范。耶稣降世为人，他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我们的典范。耶稣在世界上做了很多的事情，啊，给我们留下榜样。今天晚上要被捉了，明天要被定了，他还给门徒一个个的洗脚。然后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要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怎样的坐在你们身上，你们要照样的做。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而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今天让我们的神感到最悲哀最难过的事是什么？有很多所谓神的儿女没有彼此相爱，是彼此相恨，彼此攻击，彼此论断，彼此陷害，彼此毁谤，这是让神感到最忧伤最难过的事情。耶稣说脚是最肮脏的，耶稣一个个给他们洗脚。这个意思是什么？作为一个主人，神子给人来洗脚，这代表神是何等的关爱我们每一个人，疼爱我们每一个人。神也让我们彼此想，所以神来到世界上，他亲自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做一个人是应该怎样做，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人。像耶稣一样，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是怎样对待人，他看到小朋友的时候，来来来我抱抱你们，我就为你们祝福。当时很多人看到小孩子就会不懂事，走，门徒把他们赶走。耶稣责备他们，为什么你们赶走这些小孩子，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你看这位伟大的教师，这么忙的教师，他这么喜爱小孩子，来，我要抱你们，我要为你们祷告。
今天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带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在人生有很多苦难， 但是呢，神也和我们同受苦难，他经历过最深巨大的苦难，他了解什么叫做痛苦，他会了解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苦难。
昨天晚上我去看了那个夏淑娟的那个片子，那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我看过他写的暗示之后，我深深的感动。他为了神的缘故，一个爱他好多年的感情深厚的男朋友，他最后放弃，因为他们这个男朋友后来信仰变质了，不再相信神了，然后没有办法和他同心同行，所以蔡淑娟为了爱神的缘故就放弃了这一段的婚姻。蔡淑娟他当时是在中国是接受的到宣教士的教育，成为基督徒，就跟这个宣教士到处的他的干妈到全中国很多地方传福音，很长的时间，好多年的时间，走过大江南北等等，到处传福音，做了很多福音工作。但是后来呢，大家也知道，他后来把这个恶性的疟疾导致眼睛就不能见光，53年的时间在病床上，在暗室之中。那么所以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问过神一句话，为什么？他没有发过一句怨言，为什么？我爱你，我顺服你，我到处传福音，最后为什么我生这场病，而且很痛苦的一种病？那么这么漫长的时间就在黑暗中度过，他从来没有一天发过一句怨言，问神啊为什么。他说我知道耶稣在世界上，他可以给瞎子看见，他可以给医治叫死人复活，他可以医治长大麻风的，如果神要医治我，当然他可以医治我，他做得到。但是如果他不医治我，就表明神在我的生命中有另外特别的他的计划。他说我是不是？所以蔡淑娟说，每一天我起来的时候，我只问神一句话，说神，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不问神为什么，他说神，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的焦点不在自己的身上，他的焦点是在神的身上。神，你要我今天如何关心人，如何帮助？所以神就在那几十名里面，把无数的人带到他宾州的暗室里，有大学教授，有留学生，所有著名的葛培里博士啊，很多很多很多著名的人，甚至美国当时的总统也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这个画面也见他。那么这个蔡淑娟的生命，他的影片，他的书，不知道对多少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所有到他的病榻前的生命都带来，听到他的说话，看到他的生命充满荣光，充满喜乐，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感恩，人的生命都改变。今天我们的神，
他了解我们的痛苦，但是如果他让我们经历一些人生的苦难，一定是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特别的计划，让我们像蔡淑娟一样继续信靠神，顺服神，感谢神，让神继续的使用我们。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试探诱惑，我们会常常软弱，但是耶稣也一样，他也受过很多试探。你有发觉吗？亚当夏娃创世纪里头所受的试探，跟耶稣在所受的魔鬼的试探都是一样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今天我们活着，我们常常要面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魔鬼要从这几方面一直来攻击我们、打倒我们，我们会常常感到很软弱，心有余力不足。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耶稣在这些试探里头他没有犯罪，他得胜了，他是得胜的主，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求他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帮助，让我们 靠着神的恩典，也能够在一切的软弱中不断的得胜。我们站起来吧。
请大家默默为自己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认识敬畏，越来越信靠顺服。